想象一下这个情境哦，你现在坐在电脑前，刚敲完最后一行程式码，然后很满意的按下了存档。
非常爽快的瞬间。
对啊，这是一段堪称完美的程式码哦，逻辑超清晰，毫无破绽。但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要找地方跑它了嘛。
没错，你需要硬体来跑它。如果你今天的使用者只有10个人，说真的，你随便去云端租一台小伺服器就搞定了，
甚至跑在你自己的笔电上都可以了。
哈哈，对，但大家想一下哦，如果今天是10亿个使用者呢？这早就不是什么把程式放上去这么简单的问题了，这根本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深度探讨要来聊的核心。我们今天要来剖析 Google 的软体工程这本书里面非常经典的第25章，
也就是那个计算机服务简称 CaaS 的内部秘籍，对吧？
对的。当我们翻开这些内部实务的时候，你看到的绝对不会只是什么简单的硬体扩充教学啦，而是看到一套像是 Google 内部非常著名的 Borg 系统这样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它到底是怎么摧毁然后重新塑造工程师写软体的思维模式的。
其实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哦，这就像是你本来只在自家厨房做几份便当得心应手嘛，锅碗瓢盆都在你熟悉的位置，
小规模运作很顺，
结果突然有一天有人跑来跟你说，哎，你要每天供应全城10万人的午餐呢。
哇，这落差太大了。
对啊，这时候你不可能只是跑去大卖场然后买个10000把锅铲来解决问题吧，你需要的是一整套高度自动化的中央厨房。
没错，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你要规模化就必须改变整个运作架构。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们现在为什么能有这么强大这么方便的云端服务，我们必须先搭个时光机回到那个一切都需要全手工的黑暗时代去看看。
其实讲黑暗时代，距离现在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遥远了。
哦，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概在2002年左右，那时候连 Google 最资深的工程师 Jeff Dean 都面临过一场他自己形容为耗时的噩梦的状况。
真的假的？连大神 Jeff Dean 都觉得是噩梦？
对啊。当时如果你要部署一个新的资料处理任务，工程师居然必须手动一字不差的透过 SFTP 把程式码传输到50多台机器上。
等一下，50台？
对，50台。而且传完之后还要 SSH 登录每一台机器去手动启动程式。
哇塞，这光用听的我就觉得手腕在痛了。那如果跑一跑出问题怎么办？
这就是最惨的地方，最后你还得靠人工去慢慢监控每一台机器的进度，硬体随时会坏嘛，只要其中一台当机，你就得自己想办法找一台新机器补上去，然后
整个流程全部从头来过一次。
没错，就是这么崩溃。所以当规模扩展到几百几千台伺服器的时候，其实人类本身就成了整个系统扩展最大的瓶颈了。
所以自动化绝对是必然的演进方向。
对，一开始大家可能只是写一个简单的校脚本来平行部署而已。
至少不用手动敲50次键盘。
然后呢，接着就加入了类似现在很红的开源工具 Prometheus 那样的概念，也就是健康监测机制。
哦，就是如果程式当掉，系统会自动把它重启这样。
对，但说真的，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实体硬体终究是会损坏的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需要一个够聪明的大总管来帮我们管这些硬体了？
没错，这就促成了所谓自动排程器，也就是 scheduler 的诞生。
这是大总管具体来说是在做什么的？
这个排程器呢，它掌握了整个资料中心里面所有机器的即时状态，哪一台机器现在是空着的，哪一台硬体刚好坏了，它一清二楚。如果今天某台伺服器挂了，排程器就会自动把你上面的工作转移到另一台健康的新机器上，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人类介入。
哇，排程器听起来超级完美耶。那既然他知道哪里有空间，为了解决我们一直买新机器的成本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把所有不同的程式通通塞进同一台伺服器里面就好了？
直觉上是这样没错。
反正只要 CPU 跟记忆体还没跑到 100%, 就继续用力塞嘛。不过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形容这种做法的说法超级好笑。
你是说那个狗的那个？
对，他说这叫做邻居的狗在我的记忆体里狂吠， 这太有画面了吧！这到底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呀？
哈哈，这个形容真的很生动。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做多租户架构，也就是 multi-tenancy 的时候，最怕遇到的灾难。
多租户就是很多人合租一间公寓的概念吗？
没错。大家去想象一下哦，你的城市原本预期我只要用200MB 的记忆体就可以一直稳稳的跑着吗？
嗯，很安分守己的城市。
结果同一台实体机器上突然来了另一个陌生人的城市，他因为遇到 bug， 突然像风样一样把整台机器的记忆体全部吃光光。
那我的城市不就超无辜的，就直接被牵连了？
对，你的城市会跟着被作业系统判定为记忆体不足，也就是 OOM。然后被强制杀掉。
这真的就像是住在公寓里面，隔壁邻居养了一群每天尖叫的狗，然后我的生活品质瞬间归零。哎，
确切来说，这就是缺乏资源隔离的下场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业界最传统的解法就是开虚拟机，也就是 VM。
哦哦，虚拟机感觉就很安全啊，切得干干净净的。
虚拟机确实能把资源隔离得很彻底，但它的代价极高哦。
怎么说，很吃效能吗？
对，因为每一个虚拟机都需要启动一整套完整的作业系统，这本身就会无谓的消耗掉几百 MB 甚至几 GB 的记忆体。
哇，光是开机就先吃掉这么多资源哦。
更惨的是，它启动的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的。
等一下，如果启动要花几分钟，那当网站流量突然暴增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开新机器来救火吧？
没错，这在面对突发流量时是非常致命的。这也是为什么 Google 在2003年设计 Borg 系统的时候毅然决然舍弃了虚拟机。
那他们用了什么更轻量的方法？
他们转向了更轻量速度更快的容器技术，也就是 containers。 他们主要利用了 Linux 核心里面的 C groups 这个技术来做隔离。
诶，这个 C groups 是怎么运作的啊？为什么它能做到比虚拟机还要轻量？
你可以把 C groups 想象成是给每个城市戴上了一副虚拟的眼罩跟手铐。
眼罩跟手铐？
对，几个不同的城市明明是跑在同一个作业系统上的，但 C groups 会在底层严格限制他们。哎，你只能看到这200MB 的记忆体哦，你也只能用 10% 的 CPU。
哦，所以这些城市以为自己拥有一整台机器，但其实他们是共用着同一个底层核心的。
完全正确，这样一来就省去了启动完整作业系统的那个庞大负担嘛。
原来如此，
容器的启动时间瞬间从几分钟缩短到只有几毫秒而已，而且几乎没有额外的资源耗损。这其实也就是现代所有云端 CaaS 服务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了解了，硬体隔离解决了，又加上有排尘器跟这种秒开的容器，我们现在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吧？
其实还有一关要过。
怎么说？如果我没推论错的话，硬体变聪明了，但写程式的人如果没有跟着变聪明，系统是不是还是会出事？
你完全抓到重点了，这其实是整个技术演进里面最难跨越的一个障碍。
是什么？
工程师的心态。我们过去真的太习惯对伺服器放感情了啦。这在软体工程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哦，叫做宠物与牛群 ,Pets versus Cattle。
把伺服器当宠物，你是说像我们平常会给自己的笔电贴很多贴纸，或是给它取名字那样吗？
哈哈，对，概念完全一样。当你把伺服器当作宠物的时候，它一旦生病当机了，你会非常慌张的登入进去，
然后猛盯着 log 看，想要找出原因，对吧？
对，就像带去看兽医一样，慢慢调养它，希望它恢复健康。但在 Borg 的这种现代化系统的世界里，伺服器必须是牛群。
牛群？这听起来很没有感情呢。
对，每一台机器只是一个编号而已。比如说072号牛，今天072号牛倒下了，系统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直接宰了。
哦，哇，直接宰了。
然后排尘器会立刻换一头新的073号上阵。
等等等等，这听起来效率是很棒，没错啦。但你想想哦，如果我的城市刚好正在这口072号牛上面跑，而且我是在算一笔非常重要，已经算了好几天的财务报表呢？
嗯哼，
结果 Borg 突然觉得，哎，这台机器需要重启更新，就无意间把我的牛给宰了。那我这几天的运算进度不就全部泡汤了吗？这根本是一场灾难吧？
这个反问非常好，你点出了最核心的矛盾点。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工程师写程式的方法必须彻底改变。
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写程式了吗？
对。 我们称这个新思维叫做为故障而设计的架构 ,architecting for failure。你绝对不能再写那种一跑就是十天半个月，中间绝对不能断的单体程式了。
因为你必须预期你的容器随时会被系统无预警杀掉。
没错。所以遇到这种随时会死掉的环境，解决方案就是把工作切碎。
切碎？怎么切？
想象你要处理100万份文件，你不要再傻傻的交给一台机器去算十天，你应该把它切成1000个独立的小区块，然后动态分配给200个工作节点去平行处理。
哦，所以我懂了。如果072号钮倒下了，我最多只会损失他手上正在处理的那1个小区块的进度。
完全没错。排程器发现他死了，就马上把那个小区块派给下一头牛重做就好，整体的进度几乎是不受影响的。
这个做法真的太聪明了，这对于那种在背后算资料的批次作业，也就是 batch jobs 来说真的很完美耶。
对，因为批次作业重视的是整体的吞吐量，晚个几秒钟拿到结果其实根本没差。
但如果今天换个情境哦，如果是使用者正在搜寻引擎打关键字，那种需要马上回应的服务作业 serving jobs 呢？
这个区别就非常关键了。
你总不能在使用者盯着荧幕等网页转圈圈的时候把伺服器直接杀了吧？那使用者不就直接看到404错误画面了吗？
没错， Borg 系统也非常清楚这个差异。服务作业重视的是低延迟，中断绝对是大忌。
那 Borg 会怎么对待这些服务作业？
针对服务作业，当系统因为资源调度必须要关闭某个容器的时候，它不会像对待牛群那样直接拔插头，它会先给予一个提前警告。
提前警告？怎么警告？系统会发一封 email 给他吗？
哈哈哈，不是啦，系统会送出一个特定的中断讯号给这个容器，而这个容器里面的程式码在设计的时候就必须规定好，我一收到这个讯号，第一步我要立刻通知前方的负载平衡器说
我快不行了，不要再派新客人给我了，这样吗？
对，然后第二步利用系统给的这几秒钟宽限期，赶快把手上已经接单的使用者请求全部处理完毕且回传结果，
也就是把手边的事情优雅的收尾，
最后它才会自行关闭。
哇，这表示工程师现在写程式，连程式最后要怎么死都得先写好剧本呢？
没错，这就是云端原生架构的思维。
那既然我们知道批次作业跟服务作业的个性差这么多，一个是随便你杀都没差，另一个则是要温柔对待，一般公司应该会把这两种程式分开放在两批完全不同的机器上跑吧？井水不犯河水嘛。
这确实是一般人会做的直觉决定，但 Google 当时做了一个非常违背直觉的决定哦。
他们怎么做？
Borg 系统把他们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作业全部硬塞进了同一个实体的资源池里面，他们称这个策略叫一种服务统治一切。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分开不是比较安全也比较好管理吗？
其实这是为了追求极致的资源利用率了。大家思考一下哦，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流量尖峰，或者是预防突然有几台机器发生硬体故障，服务作业通常必须做什么？
必须超额配置资源，对吧？
没错。
这其实就像是一家餐厅，为了应付周末突如其来的大客满，你平常日也必须在店里保留几十张空的桌椅。
嗯哼。
但平常日根本没那么多人嘛，那些空桌椅就一直摆在那里，其实超浪费空间的。
哇，你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精准。在机房里面，那些空桌椅可能占了高达 70% 的资源哦。也就是说，伺服器平时的真实利用率其实只有大约 30% 而已。
只有 30%?那剩下的 70% 都在睡觉哦。
对，所以 Borg 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把那些批次作业，也就是刚才说可以切得很碎的背景运算，通通塞进这 70% 的空闲空间里面去跑。
也就是让餐厅的内场员工劝平常日没客人的时候跑到外场那些空桌子上挑菜啊，切洋葱之类的。
哈哈，对，但真正的问题来了，如果现在突然来了一大台游览车，涌进一大批真实的客人，也就是我们说的真实网络流量，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哎，对耶，既然批次作业被设计成随时可以被杀掉的牛群，当服务作业突然需要记忆体或 CPU 来应付这些新客人的时候， Borg 会毫不犹豫地瞬间冻结，甚至直接驱逐那些批次作业，把资源立刻让出来给服务作业。
没错，客人一来，员工马上抱着洋葱滚回厨房。
等下，所以我这样听下来 ，Google 等于是一直在利用那些为了应对尖峰流量而买的硬体，在离峰时间免费跑完了全公司最庞大的数据分析。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吧！
完全正确，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调度了，这根本是商业模式上的巨大优势。
真的，
当你的基础设施规模大到一个程度，你能深入理解并利用这种互补的底层逻辑，这能为公司省下的成本绝对是以亿为单位在计算的。
好，虽然把资源压榨到极致，这点听起来很过瘾啦，但我突然想到一个很现实的致命伤。
什么致命伤？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牛群模式，如果遇到状态要怎么办？
哦，状态问题。
大家想象一下哦，你现在正在网购，购物车里面放了好几双鞋，满心期待准备要结账了，刚按下确认结账那个按钮，结果
负责处理这个订单的伺服器因为刚刚说的资源调度突然被 Borg 给杀死了。
对，然后排程器虽然马上派了一头新牛来接手，但这头新牛根本不认识你呀，他也不知道你买了什么鞋。我们总不能跟客人说，抱歉，伺服器重开，请你重新加入购物车再买一次吧。
这确实是从宠物转向牛群架构时一定会遇到的痛点。要解决这个问题，核心的原则就是容器本身必须是无状态的 ,stateless。
无状态，
也就是说你绝对不能把任何需要记住的资讯写在容器自己的本机硬碟或是记忆体里面。
那我要记在哪里？
所有跨越单次请求的资料都必须统一存放在外部的持久化储存系统里面，比如 Google 内部很有名的分散式资料库 Spanner。
我懂了，就是说容器就是个没有记忆的打工人，每次要做事都要先去查云端的大账本。
没错。
但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网络稍微卡了一下，系统误以为第一头牛死了，所以又派了第二头牛去帮我结账。
嗯哼。
如果第一头牛其实没死，它突然又恢复连线了，这下好了，两头牛同时看到大账本，同时帮我结账，我不就被扣了两次钱？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分散式系统难题。为了防止这种重复扣款的灾难，系统的设计就必须引入一个概念，叫做幂等性 （idempotency）。
幂等性啊，这听起来很数学，具体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啦，客户端，比如你手上的那个购物 app， 在发出结账订单的时候，必须附带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识别码。
哦，就像是这笔交易的身份证字号。
对。当后端的伺服器收到这个结账请求，他第一件事就是先去资料库对一下这个身份证字号。如果他发现，哎，这个识别码刚刚明明就已经扣款成功了，
他就不会再扣第二次了吗？
没错，他会直接回传一个交易已成功的讯息给你，不会重复扣款。
所以不管系统因为重试机制收到了几次一样的请求，最终的结果都只会执行一次，这就是幂等性。
非常正确。
看来要把这种云端系统写好，真的不只要防硬体死掉，还要防重试造成的连锁反应。
是的。不过呢，除了这些硬邦邦的技术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种东西比硬体故障更难防。
什么东西？
人类的惰性。
人类的惰性，你是说我们常听说的那个海勒门定律 Hiram's Law 吗？就是说系统太稳定反而会引发灾难的那个。
对，这真的是软体工程里面非常迷人但也最可怕的一个现象。
它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海勒门定律的核心机制是这样哦，只要你的系统有足够多的使用者，那你的每一个预设值或是隐性行为，
就算那根本不是你官方承诺的功能，
没错，最终一定都会被某些工程师当成是物理定律来深深依赖。
这怎么可能啦？大家写程式都不看官方文件的吗？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
好，我给你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11年发生在 Google 的 PID 耗尽事件。
PID 是什么？
在 Linux 作业系统里面，每一个正在运行的程式都会被分配一个行程 ID， 简称 PID。早期传统 Linux 预设的 PID 上限是32000，也就是说它最多就是一个五位数。
最多到32000。
因为 Google 的 Borg 容器常年以来都是在这个32000的限制下跑的， 大家相安无事，完全没出过状况。
所以有些工程师就开始想说，嘿，反正这辈子 PID 永远都不会超过五位数啦。
没错，有些团队在写储存日志的程式时，为了做到极致的优化，节省资料库空间，他们居然就把资料表里面 PID 这个栏位的长度直接写死成五位数。
哇，写死了。那这个门是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啊。
对，直到有一天，波尔格的团队为了解决整个系统扩展的瓶颈问题，他们决定把 PID 的上限一口气开放到了六位数。
惨了，那那些写死五位数的程式一收到六位数的 PID 会怎样？
瞬间全部崩溃。
太夸张了吧。
那是依赖着 PID 永远只有五位数这个隐性规则的系统全部停摆。你要知道，这并不是波尔格团队做错了什么，他们的 API 规格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承诺过 PID 的长度。
这纯粹就是人类的习惯害了自己啊。这个灾难真的是太真实了。
还不止这个哦。
还有。
我再分享另一个因为自作聪明而翻车的故事。波尔格系统本来在启动的时候是用 Bash 这个界面来跑启动脚本的。后来官方团队评估之后，觉得 Bash 比较占记忆体，所以决定把它换成另一个更轻量更省资源的 Ash 界面。
这听起来很合理呀，帮大家省资源嘛，这有什么问题？
对，在 Google 这么庞大的规模下，每台机器省下一点点记忆体，累积起来是非常可观的。但麻烦的地方在于，有少数几个团队，他们比官方更早嫌弃 Bash。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在自己的专案容器里面写了极度客制化的神级优化程式，硬是把自己的记忆体用量压到超级低。
那很好啊，很优秀哎。
但问题是，他们其实是依赖着系统当时的一个隐性计费特性。也就是说，系统当时只会去计算官方 Bash 所消耗的记忆体，并没有精准算到他们自制程式的用量。
诶，所以他们是钻了系统的漏洞，表面上看起来用很少，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对，结果当官方统一宣布说，好，我们底层全部换成 Ash 之后呢？
换成 Ash 之后，系统计算资源的逻辑变了。
没错，系统开始精准计算到这些团队自制程式的真实记忆体用量了。
哇，那他们原本账面上看起来很低的用量不就瞬间爆表？
直接爆表。这直接触发了一大堆 OOM， 也就是记忆体不足的强制关闭警报，他们的服务一直被杀掉。
这真的再次证明了，在这种庞大的系统里面，即使是底层抽象层，一个微小而且利益良善的改变，一旦被规模化放大，都会因为这些隐性依赖引发超级可怕的连锁灾难呢。
没错，这就是维护大型基础设施最痛苦的地方。
听起来，维护这些容器、处理无状态问题，还要防范人类那些奇奇怪怪的隐性依赖，这根本就是每天在机房里面踩地雷啊。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整个产业会开始往另一个方向走。
哦，你是说现在很红的 serverless， 也就是无伺服器架构，或者是 FJAS 功能级服务吗？
对。如果说这一切都这么痛苦，如果有一个服务能让我们连容器都不用管就好了。
在 serverless 的世界里，工程师真的连伺服器或容器的影子都看不到哎，只有在有网络请求进来的时候，系统才会动态载入你的程式码来执行。
对，而且平常没人用的时候，它可以自动缩放至零 scale to zero， 这代表你完全不消耗运算资源，当然也就连一毛钱都不用付。
哇，那这听起来简直是终极的解决方案啊。 serverless 提供了比容器更高一层的抽象化，把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管理伺服器的心智负担彻底消除掉了，这对开发效率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解放。
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没错。
那这就是我今天最想挑战你的地方了。
请说。
既然 serverless 这么爽，能自动缩放至零，又不用管底层，那 Google 自己内部应该早就全部淘汰掉 Borg， 全部换成 serverless 了吧？可是为什么你们的资料显示，他们的主力还是坚持在使用 Borg 的持久化容器啊？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反问。其实答案很简单，在软体工程的世界里，任何架构的选择永远都是一场权衡，也就是 trade-offs。
所以 Google 不用 serverless 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必须看懂 Google 自身的特殊情境。第一点，规模与成本。Google 的搜寻引擎、YouTube 这些服务有着极度庞大，而且永远不会归零的常态性基础流量。
对呀，不管几点都有人在看 YouTube。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为了一些小型服务稍微超额配置一点资源，那个成本微乎其微。但是维持一个统一的 Borg 架构，能带给全公司的管理与维运效益，远远胜过把部分服务切换成 serverless 所省下来的那一点点钱。
也就是说，人家家大业大，根本不差那一点点闲置资源的钱，反而是统一管理更省事。
没错，那第二个原因就更致命了。状态需求
，serverless 不是强制要求绝对无状态吗？
对 ，serverless 强制要求程式码必须绝对无状态，因为每次处理请求的可能都是一台全新刚启动的虚拟环境。但 Google 内部有太多复杂的系统，极度依赖本地状态或者是长效连线。
比如说像什么？
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 Spanner 资料库，或者是一些需要花好几分钟将海量资料载入记忆体去做预热的长尾搜寻服务。
哦，如果用 serverless 那种随用随抛，每次都要冷启动的特性，光是每次在那边预热资料就饱了，根本无法支撑这类沉重的工作。
是的，所以 serverless 不是魔法，它有它适用的边界。
不过大家想一下哦，如果今天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不是在 Google 这种巨兽级别的公司，而是在一个十人的新创团队呢？
那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对小团队来说，无视服务器绝对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因为它等于是把维护机房、修补作业系统漏洞、设定负载平衡这些庞大的管理开销全部转嫁给了云端供应商嘛。
没错，你只要专注于写出有商业价值的程式码就好了，这对新创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可是这就会有被绑架的风险了吧？
你是说供应商锁定？
对啊，你想想，如果我把我公司全部的服务都绑死在某一家云端特有的 serverless 语法上，哪天他突然宣布大涨价，或者像2007年那个叫 Zimki 的平台一样。
哦 ,Zimki 事件。
对，那个平台当时超红，结果只给了客户3个月的通知，就直接宣布关门大吉。你要一家公司在3个月内把整个系统改写搬走，这根本来不及啊。
这个担忧非常真实。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vendor lock-in 的痛点。所以为了避免被单一供应商绑架，现代企业多半会选择基于开源标准的架构。
像是现在很普遍的 Kubernetes 这样。
对，建立在 Kubernetes 之上的服务。这样一来，即使今天这家云端供应商出问题，或是涨价太凶，你也能将系统相对平滑地迁移到另一个也支援 Kubernetes 的环境。
也就是保持架构的弹性与可习性。
是的，企业可以采用多云或是混合云的策略，确保自己随时都有退路，这才是长久之计。
懂了，哇，我们今天真的走过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演进史哎。
真的，从最原始的手工时代一路聊到现在。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从 Jeff Dean 一开始必须手动登录50台机器的那个噩梦，到后来我们学会狠下心把伺服器当作随时可以替换的牛群。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Borg 系统是怎么巧妙利用那些空桌椅来免费跑完庞大的批次作业，这简直是经济学奇迹。
当然还有 Hiram's Law 揭露的人性惰性了。
没错，隐性依赖真的很可怕。最后我们也在容器跟五四五器之间看到了架构选择上非常现实的权衡。
其实这一切啊，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核心观念哦，你要归农化就需要自动化，而你要做到自动化就需要彻底改变你编写软体的方式。这就像书里面提到的一个很棒的商业概念哦，大家可以想象，计算资源其实就像是办公室里面的白板笔一样。
白板笔？这怎么说？
如果你为了一年省个几十块钱的白板笔，结果设立了超级繁琐的签合流程，让工程师填表还要等3天才能拿到笔，
那根本是因小失大啊。
对啊，你浪费的其实是工程师无价的开发时间。所以与其去计较每一台机器的极致效能，不如提供一套像是 Borg 或是 serverless 这样高度抽象化的系统，
把那些繁琐的底层管理都藏起来。
没错，释放工程师的生产力，这才是基础设施真正的价值所在。
说得太好了。大家下次当你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行程式码，满怀期待地按下部署键的时候，不妨抬头想一想哦。
想什么？
你看，今天硬体被超像化成了虚拟机，虚拟机变成了轻量的容器，现在容器又变成了连伺服器都看不见的 serverless 函数。如果这股超像化的洪流继续推进下去，极限到底在哪里？
这真的是个好问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未来的软体工程师会不会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电脑是什么了，连 CPU 和记忆体都成了历史名词，
变成只专注在逻辑上吗？
对，未来的工程师会不会变成纯粹只跟逻辑引擎对话的哲学家呢？而在这片无边无际的云端之上，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未知在等着我们？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细细品味啦。
没错啊，技术的演进是永远不会停歇的。
非常感谢大家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希望大家听得过瘾，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